来来来，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
2016年春季展望系列演讲，上礼拜五4月29号，台大天文物理所教授陈丕申是吧？陈丕申主任，主讲了黑洞信息遗失悖论，副题是当相对遇上了量子，当然本周五是您的演讲了啊。
对，
我们先谈一谈上周五陈丕申主任的这个题目，这题目我不太懂哎、
啊。每个字都认识、啊，
每个字都认得。
对，
黑洞信息遗失悖论。
对，理论上那个信息是不应该遗失的。
嗯，
就在我们宇宙里面，无论我们生活周遭也好，或者宇宙天体里也好，它所产生的讯息。存在哪儿了？你是可以找得到的。我讲的不是存折啊，
嗯，
一路追过去可以追
到。您沉着的说，
哎，对。但是黑洞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它如果黑洞在那儿，然后它不断的吞吃物质，
嗯，
这些物质掉到黑洞里面是携带了它原本的信息的，
嗯哼。
但进到黑洞里面了以后呢，霍金就说了，黑洞有可能会蒸发。
我最早听到关于黑洞跟信息这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他说的。那这个可是讯息，比如说我先跟你说话，您听到了这个讯息，意思是这个讯息吗？还是有比如说像什么电磁波啦，或者说其他的这些物理性质的东西？
这些都算。譬如说，你如果今天有一个物质逐渐凝聚成为一个星球吧，
啊、哦。
物质结合在一起，那你大概还是有办法找得到它原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凑在一块的。
嗯，
所以它原始的讯息并不会丧失。如果太阳系形成了行星了以后，即使说它已经形成了新的行星，
嗯，
那一路往地上挖下去，你也知道这些物质是哪些地方来的。看到彗星，你也知道太阳系原始是什么样子。
是，
所以很多时候呢，蛛丝马迹都可以带回去。带你知道原来的讯息是怎么样存在那边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说物质而一定要说讯息呢？
讯息是一个通称，物质只是其中一部分。
嗯，
就像你看到了来的光线，你也可以从光线的性质推出来它是原来是哪里来的。光也携带着很丰富的讯息啊。
嗯，
但是呢，如果这讯息都跟着物质掉到黑洞里面去了，那然后霍金又发明了一种现象哈，说如果说一些虚无粒子对能够在黑洞附近产生的话，
嗯，
它就有可能一个粒子跑出来，一个粒子掉进去，
嗯哼，
抵消掉黑洞的质量，所以远方的人看起来好像是黑洞旁边辐射出来一个粒子，
嗯，
实际上是一个粒子对，然后那个粒子对其中有一个不小心掉到黑洞里出不来了，
嗯，
那另外一个就变成真实的粒子，可是宇宙里面不应该这样子无中生有或者有中生无，
嗯，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粒子的话，它有质量的。那掉进去黑洞的粒子呢，就是个负质量的，
嗯，
就把它抵消掉一部分了。就如果说宇宙别的没有，时间就很长，时间够长的话，在黑洞周遭所发生的这种虚无粒子对，就有可能逐渐把黑洞的质量给吃掉了。所以在远方看到的是有很多粒子，好像从黑洞辐射出来，其实只是因为它其中的一个掉进去了，把黑洞抵消掉质量负质量吧。那结果抵消掉了以后呢，黑洞如果完全蒸发了，
嗯，
那里面所存在当年的讯息是不是就都没有了？
接着呢，
那就没有意思，就不应该了，所以它叫悖论嘛。因为理论上大家都觉得好像信息无论如何转换，
嗯，
都可以追溯到它原始的内容，也就是讯息是资讯是一直存在的。但在霍金的黑洞蒸发里面，到后来如果黑洞一点一滴被那个虚无粒子对给鲸吞蚕食掉的话，那那些讯息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因为它不会跟你一个一个例子出来的。
到现在我还是不懂，
我
就不懂。包括我再从根本的说，虚无粒子对是什么概念？
是一个宇宙里面啊，没有违反了能量守恒或者质量守恒的瞬间的现象。
嗯，
也就是霍金说了，宇宙里面在时空空无一物时空里面，能量可能会有稍微一点点的起伏，而这种起伏呢，可能会产生两个粒子。
嗯，
而这两个粒子走了没有多远，碰到彼此又重新消失了。
嗯，
也就是宇宙里面看起来好像无中生有，但如果它能够被测量的时间短于测不准原理的话，
嗯，
那宇宙基本上还是没有违反能量守恒的问题。
嗯哼，
那这种叫虚无粒子对，这都是非常极端理论的东西哈。那只不过霍金把这个理论再往下推， 万一那两个粒子发生在黑洞周边，
哎，
其中一个不小心掉进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没有办法碰到原来那个，重新回到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是，
那另外这个就成了一个真实的粒子了。
嗯，
真实粒子是携带有正质量的，真的有质量的。
嗯，
那你为了让宇宙不要有能量不守恒的问题，那掉到黑洞里面去那个粒子就需要有负质量了。
嗯，
所以负质量就会抵掉黑洞本身的正质量的一个粒子。
嗯，
所以是用这样子的，黑洞逐渐越来越小，然后出来的粒子越来越多，是这样的概念呢。
那为什么是掉进去不会掉出来呢？
它就是掉进去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里面东西是不会出来的，但只会往里面掉。
哦，
它没有办法跨越那个事件地平线啊。
是，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把黑洞越消越小，越消越小。
嗯嗯。
可是呢，那个没有掉进去的粒子往外头跑，远端的人就以为是黑洞辐射出来的那个粒子。
嗯嗯。
彗星把这种现象叫黑洞辐射了。
是。
那这种现象就会让黑洞逐渐蒸发，但一个粒子一个粒子的蒸发的结果呢，等到它蒸发光了，里面的讯息到底去哪里了就不知道了。
虽然我还是一头没昏天糊涂啊，我不能再问，再问了不是你要打我了，霍金也要打我了。
对。对，上礼拜陈明生老师其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解释黑洞，然后解释这些讯息，不应该遗失的悖论，这样讲的。
啊，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本周的天文的讯息，是为了研究早期宇宙的天文现象，台大作为一个主团队，参与了国际 UFFO 国际团队，开发出一个具有追踪光源的太空望远镜。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吧。
对，这也是陈必生教授的领导的一个计划。
嗯，
很早很早他提出这个概念来了，本来是要跟国内的太空中心合作的，后来反正各种各样因素呢，那个卫星并没有成型。
嗯，
所以就跟韩国还有俄国一起来做，当然另外还有西班牙跟丹麦的科学家参加了。
是，
其实想发射上去啊，能够去寻找迅速出现而又消失的强烈光源。
嗯，
以前我们把这个叫 GRB， 我不知道节目里好像有说过 Gamma Burst。
嗯，伽马射线暴。
对对，伽马射线暴啊。
嗯，
那只不过这一次陈必生老师他有一个韩国同事啊，叫做南智佑的，
嗯，
他做了一个迅速转动的镜子，也就是说，这个望远镜呢，你如果说什么角落发宇宙的角落，
嗯，
出现了这个强烈的 GRB 爆炸，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把轨道里面的卫星慢慢转过去对着它，
嗯，
你只要把一个就像你汽车的反光镜一样，镜子一转弯就能够把另外一边的那个影像拍进来了，
是，
所以他这个设计还是蛮新奇的，希望能够用这个望远镜找到 GRO 对 GRB 的最早期的影像。
嗯哼，这个好像是刚刚开始成功的从俄罗斯地区发射是吧？
对，原来俄罗斯发射啊，大春兄记不记得，都是从中亚哈萨克那个地方发射的。
对对，
固定的那个拜克努克贝克努的那边那个太空中心。
嗯，
这次是第一次在海参崴附近发射。
哦，
他们做了一个新的太空发射中心，所以连普丁都去了，
是
压力很大。
嗯哼，
yeah， 是第一个新建的他们东方的航天港。
嗯，
那还好，至少这个发射是成功的。
嗯哼，是。另外，接下来就是下个礼拜五，孙馆长你亲自上台演讲，你要主讲的是找到地球的大表哥。
对，还是因为这一次的春季展望系列，
嗯，
主轴是天文宇宙大发现嘛。
嗯哼。
那所以有陈文平老师，然后有张国祥主任，有陈必生老师，还有赵徐教授讲那个重力波啊。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最近这一两年新的东西。
是，
那我想自己也不能够免俗，加进来也讲一场那个系外行星吧。
系外行星，
对，
可以约略就先梗概介绍一下吧。
我其实现在系外行星从90年代开始啊，我们以前讲过用那种行星对恒星的扰动的方式呢，
嗯，
来找到行星的存在嘛，但是那就需要大行星了。那结果后来美国人发射的克伯勒 Kepler 这个卫星呢，用隐星的方法找到了很多小的，所以关键是小的。
嗯哼，
找到小的跟地球附近差不多太多的这些系外行星呢，才比较有寻找生命的意义。
嗯哼，
而现在这个进度是真的很快。
是，是这个这一次您的演讲是本周五是吧？
对，
也就是
五，对对对，
5月6号星期五晚上在国立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的国际会议厅。 杨馆长来为我们讲这个找到地球的大表哥，也就是系外行星搜寻的最新进展。
OK，
接下来另外一个题目，日本航空研究所开发的机构，也就是 JAXA 哈，今天宣布，有助于探究黑洞等宇宙之谜的新型天文卫星，就是那个黑木瞳的瞳啊，眼瞳的瞳，在失控回转之后已经有部分解体。
对，它的太阳能板呢应该已经跟它的卫星本体分离了，
嗯，
所以它是没有能量来源的，那这个卫星就已经报销了。
是，
我要还好，将近新台币100亿哦，
90多亿。
对，所以他日本人是说他是操作的程序搞错了，
嗯，
也就是让那个卫星本身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旋转，
嗯哼，
那个旋转呢破坏了它的结构，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维系下去了。旋转的结果让它把太阳能板给甩掉了，
嗯哼，
所以很可惜了。当然，日本其实出过一些状况，以前我不是讲那个小行星探测器准鸟号嘛，
哎，准，
本来要落到小行星上面的，结果也没有准确。那要不东西把小行星打下去以后呢？灰尘飞起来落到细的仪器上面，然后仪器把它带回来的。
嗯哼，
结果呢，它那个发射也没有成功发射。
它的金星探测器好像也失灵了，是吧？
对，也失灵的。它最早是火星，现在金星也不行了。然后现在这个 GRB 这个研究高能天体现象的也不行了。
嗯哼，
所以日本还有好多要学的，学费还没有交够吧？我想。
哎，这个很特别，因为很多其他的国家，包括像中国大陆，也都开始做很精密的天文探测。那日本不是本来就是一个在工艺方面、在工程方面都很精准的国家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吗？
我不知道，他们是把时间都花了去维护那些小岛上，总是会出问题的啦。因为太空探索，尤其是新发展的地方哈，很多地方是没有。过去没有碰到问题的，但是说老实话，日本最近这个问题还真出的真多啊。
嗯，
这几个主要的探测器，像是我们不是讲过说到火星去的希望号走一半也出问题了吗？
是引擎喷射失效，
对，就成绝望号了。所以这真的是很呀，有很多原因出问题。美国有一阵子也是因为太空总署署长的政策的关系
啊，
希望能够 faster, better and cheaper。
嗯哼，
又快又好又便宜，
是，
那是互相矛盾的几个条件呢，
结果就出事。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型系统的管理其实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嗯哼，美国民营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这是另外一种兴起的在天文学界的一个现象了哈。SpaceX 27号宣布，最快2018年要把现行的飞龙号的先进版无人太空船送上火星。这个我们先前曾经约略的介绍过，好像现在就有更多的消息了。
对，他现在其实一心的向往是这一个老板马斯克，叫穆斯克 Elon Musk。 他的梦想就是在2050年的时候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的殖民地。
嗯，
那现在呢，就是在4月8号，大师兄您记得那个猎鹰九号发射升空啊，第一节火箭顺利在海面回收的，
对，而且站得直直的
啊，对对对，其实是很鼓舞他们这个公司的。
嗯哼，
所以话讲的现在是越来越满了。
是，
那就希望2018年，哎，大家那不过是后年来，
哎，
后年的2018年就要把天龙号，那这边翻成飞龙号就是 Dragon。
嗯哼，
因为他们自己发展出一个小太空舱来叫做 Dragon 的，
是，
那是可以。被猎鹰九号的火箭送上地球轨道，然后去追上，太空站做运补的嘛，这个 Dragon、
是。
但是呢，现在希望把这个 Dragon 改良版，再把它用大火更大的火箭发射，
哦，
看能不能把它送到火星上面去登陆。
是，
对。
可是莫斯克也说他的第一次测试飞行还不会搭载太空人，对不对？
哦，对对对，不会。一开始还不会，因为要到火星去呢，要人要上去，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嗯，
呀，就无论是美国、欧洲什么其他的想法，大至少都到2035年以后吧。
嗯，也就是说，先把我看他们好像先把很多东西都先放过去，是吧？
放也很困难，因为火星还真的是太远了。
嗯，
所以呀，现在还谈不上放，但是如果未来真的有人要去的话，一定是要先放东西在那边的。
看起来美国空军也跟这个民间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有一些合作了。
对，因为美国是这样子啊，以前我们讲到民间企业 SpaceX 这么成功，那后来我忘了说了没有，一位科技大佬跟我讲，其实还是美国政府的钱。
嗯，对，
对，技术转移给民间公司，然后美国政府的钱呢绕个弯变成投资投到公司里面去。
嗯嗯，
所以他们能做很多新的发展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合约其实都是政府用另外一种方式支持商业机构。
嗯，
效率就比公家机构要好得多了。
不但效率好，嗯，在国际上也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军事上面的用意。
对，而且说它如果是一个民间企业的话，
嗯，
它可以到外面招揽生意的。
嗯哼，
那整个商业运行的模式就变得很活泼了。
是，哎，孙馆长，稍等片刻，我们进一段这个广告，马上回来。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刚才谈到了航太发展象征的军事实力，这里就有一个新闻，关于中国大陆它的月球探测器嫦娥三号已经自愿留营了，我们这样讲是吧？啊，自愿留营，
超额工作了，
嗯哼，
超时工作，所以那现在这一个月球表面的影像，其实得到的是到目前为止解析度最好的。
嗯哼，
因为以前真的是到了那边去啊，当年阿波罗上去登了在月球表面直接拍的，那个年代还没有数位相机啊，
是
还是拿照片拍的，
嗯，
底片拍的，
嗯哼，
但现在是拿这个非常好的相机拍了以后传回来啊，当然不错的。他们现在嫦娥三号跟玉兔号的月球车，
嗯，
到现在还在运作，
是它已经超期服役一年多了。
哎，对对，
嗯，
然后嫦娥四号在2018年会绕到月球背面降在那边。
嗯，是
过去所有的任务，无论是美国的阿波罗系列，或者是俄国的 Luna 系列，
嗯，
它有个 Luna 月球的系列。
嗯，
对，美国更早期叫 Surveyor，
是
调查者号系列，都是落在面对地球的这一面。
嗯，
因为你就省了那个环绕月球轨道的卫星做传输了，中继传输，
是
直接可以把讯号发回来。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去那个大陆北京中国科学院啊，
哎，
在里面受邀了演讲，然后在里面合作，那刚好是他们国家天文台的台长晚上呢找我一块吃饭。
嗯哼，
那就在那个科学院里面旁边就是他们的月球探测器的任务控制中心，嫦娥的控制中心。
哦，
吃饭时我就问他了，因为这个天文台台长就是探月计划主持人嘛。
嗯哼，
我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在收数据？
嗯哼，
他说咱们出去看看，看到月亮在头上就有。
啊哈！
吃完饭以后走出去看，月亮果然在头上。
啊哈！
他就带我走过去以后呢，进到他们一楼大厅里头，一门一打开，就像 NASA 那个任务控制中心一样。
啊哈！
不就两个人那个工作人在那边收数据就是了。
是，
这样。
这收的是哪一些方面的数据呢？
那时候就嫦娥二号，嫦娥二号绕着月亮转啊，一直拍地面的那个图像啊。
哦，就是摄影。
对，就是摄影的图像。
嗯哼，
然后它一条一条的粗粗宽宽的一条一条这样线啊，带状的影像不断的传回来。
嗯哼，
看到其实也觉得也很不错，你看到那么精彩的相当清楚的月球表面的画像。我必须要说，无论我们在台湾的民众喜欢不喜欢大陆，他们的太空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嗯哼，
这样。
嫦娥四号预计2018年要第一次着陆于月球的背面，而嫦娥五号也计划在2017年的前后要奔月啊，要落月，还要采样返回地球。哎，
对，他们叫绕落回。
嗯，
绕落回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去环绕它，
是
第二个是降落在表面，第三个是呢，嗯，取了一些 sample 以后把它带回来。
是，
所以2017年是五号，2018年是四号。
嗯哼，
因为它常常规划的哪个任务啊，
是
任务的时间没有办法掌握，它可能虽然是早规划的，但是晚发射的。
嗯哼，后发先至。
对对，
嗯哼，
对，所以他们会自己去得到月球的样品的。
另外，从3年前2013年到现在，大陆已经成功自主研制并且发射了140个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这个意义可以说明一下吗？
嗯，对，它其实也投入了相当大部分的资源跟国力啊，
嗯，
去做太空科技的发展。你像 我们讲的神舟系列，
嗯，
它其实是把太空人带到太空去的，
是。
然后大陆另外一个是要发射天宫二号的实验室了，
嗯，
以前天宫一号是个试验性的比较小的，跟国际太空站的比起来是没得比啊，太空站大多了，
是的。
但是大陆现在天宫二号就会长得很快了，
啊哈，
就它要发展自己的空间实验室，
空间实验室，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计划，它除了嫦娥了、神舟，还有一个天宫，还有一个这个神舟十一号，这个。
对，神舟是就是载人的，
嗯。
对，你说神舟九号、十号、十一号都是载人的，
是，
除了有男的还有女的那个太空人呐、啊，
嗯，
所以然后更有趣的是，大陆准备在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
嗯哼，
这样，所以火星上能够落下去，然后有小车子跑来跑去的，只有美国人做到了，
嗯哼，
那俄国只是降落在上面，然后多半是不成功的，
是，
那如果大陆能够一次，他不用再等，不用再换了好几个阶段，一次上。弄上去以后呢，就像月球上面把月球车就摆上去了，
啊、哈，
那速度会快很多。
是，
我觉得它也有好处，就因为过去人已经做过了，
嗯、
很多过去人累积的经验，他就不会犯重复的错误了。
是，另外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给，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会降落在月球的那个红湾着陆区，这些命名各国际都有统一的吗？还是谁先抢到了谁先命名？
没有没有，红湾它那是月球表面的原来的地名了。
啊哈，
你说像宁静海、暴风雨海、红湾，这些都是月球上面本来就有的地形了。
是，
也是比较特别的环境，因为它要去，它总要降落在一个别人没有查过的地方。
嗯哼，
如果别人看过类似的地形的话，它落下去没意思了。
是，
月球红湾是还没有去的地方。
嗯哼，另外关于殖民火星，除了太空载具之外，也得解决各式各样的生存问题。谈谈这方面，中国科学家好像已经宣称在成功的在太空之中培育出正常的老鼠胚芽，胚胎。
对，它这有两个互相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新闻哈。
嗯，
一个是这个是大陆的太空船呢，叫实践十号。
嗯
，SJ 十啊。
嗯哼。
所以刚看到讲了130个，其中有包含这些科学实验卫星的。
是。
实践十号上去了以后，带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那里面有6000个老鼠的胚胎，
嗯，
那老鼠的胚胎其实是刚开始分裂，
嗯哼，
它受精卵刚开始分裂哈、啊，
是
准备要开始变成发育成胚胎了，
嗯哼，
那希望看它到底是不是能够成功分裂，也就是说以后长期人类在太空里面旅行
啊，
那在失重状态呢，人类的胚胎能不能正常发育？
嗯哼，
这是一个，但是另外一个新闻跟着结合在一块儿是发现，你把这个老鼠送上去以后回来得了。糖尿病得了那个肝出了毛病了。
哦，等一下，是真正的老鼠还是受精卵或者胚胎是不会有这些毛病？
大陆上的实验用的是受精卵胚胎。
哦哦，
也就是你会发现它逐渐发展成囊胚，就是逐渐开始分裂了啊。
嗯哼，
这细胞越来越多了，那在几天里面发育，但是呢，上去以后几天以后下来以后，发觉好像长得还很正常。
嗯哼，
那长得还很正常的话。就是说要等到那个实践十号现在还在轨道上头，
是
他回来了以后看这些胚胎在分裂的过程中跟地球上有没有不一样。
嗯哼，
那这个很 make sense 嘛，对不对？
是
看一下地球上的分裂跟太空里面的分裂。
嗯哼，
可是呢这个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正常，
是，
但问题是说它只是分裂成为比较完整的胚胎，可是这胚胎有朝一日要培养成老鼠，变成成年的老鼠的时候，
嗯、
到底它有没有会不会显现出不正常的地方？
嗯哼，
现在还不知道。
是，
但是呢，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把老鼠送到太空里面去飞行。
哎，
那就结果呢？美国
哦，这是另外一个美国方面的。
对对对对对，
嗯，
他们做的这个把也是在跟着美国的太空梭亚特兰蒂斯号上去的，
是
待了13天14天啊，回来了以后呢？好像有部分细胞会产生病变，
嗯哼，
所以是对器官可能会有伤害的，尤其是肝脏。
哦，
所以就说这种东西，你说胚胎，一个是做胚胎发育的，
嗯，
目前看来是正常，但是呢，长期在太空中旅行，是不是宇宙射线辐射会对这些生物的某些器官产生严重的影响，还不知道。
所以老鼠们并没有穿上太空衣，是吧？
没有，
人有穿，人穿上就跟老鼠没有穿的差太多了。
他 太空衣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能保护你针对这些宇宙高能射线了。
嗯，
太空衣没有办法，因为宇宙高能射线穿过，说穿过就穿过了。
是，说这些老鼠的肝脏出现脂肪堆积，就脂肪肝了啊。
对，是吧？
脂肪肝，还有就是动物性维他命 A 减少等等这些状况。
对对对，不是，
听起来挺吓人的。OK，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五月三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请教过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记忆不是那么深刻了。就是早年曾经，我记得你曾经多次介绍过伽马射线暴。可以更清楚的唤起我的记忆吗？好像它是宇宙之中仅次于大霹雳的一种爆炸，是吧？
对，但是那种描述方法其实是很夸张的。
嗯，
因为大霹雳是一个能量密度几乎无限大、无限高的一个爆炸啊。
是。
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你再到了什么这些超新星爆炸，那个程度差很多了。
是。
譬如说，如果大霹雳是100的话，那你一般超新星爆炸可能是个5啊、6啊、7什么的。
嗯哼。
那你伽马射线暴 maybe 是12。
是这个比例上面来讲也是差很多的。
对，你当然可以说它是大霹雳以下第二个带量的，可是那差太远了，不能跟大霹雳去比去啊。
是。
但是伽马射线暴呢，到现在为止科学家都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有两个，一个长暴，一个短暴。
啊哈。
短暴就是它在伽马射线突然在天上某个地方出现以后，两秒钟之内就消失了。
嗯哼。
两秒钟之内就叫短暴。
嗯哼。
超过两秒以上的叫长暴。
长大概长到多长
呢？哦，它可能100秒、200秒啊。
哦，几分钟。
对，它是强烈的那个 gamma 射线发射出来啊。
是。
在1990年代的一个 GRO Gamma Ray Observatory 上天以后，才侦测到这些更多、更丰富的东西的。
嗯嗯。
以前一直以为是银河系里面中子星互相湮灭了以后啊，互相碰撞造成的线，后来发现跟中子星不见得有完全相关，很可能是极端巨大的恒星爆炸的超级巨超新星。
啊哈，
叫极超级星这样子哈，
所以跟一般的类星体或者是超新星爆炸等级也不同。
类星体是遥远的大星系了，
嗯哼，
类星体遥远星系可能两三千亿颗恒星在一个星系里面，然后它中心有个巨大的黑洞在吃物质，所以类星体是遥远、非常遥远的星系。
啊哈，
那这些所谓的gamma ray burst 可能是一个大恒星，
嗯哼，
星星质量比较大的恒星，或者是一个黑洞跟另外一个黑洞撞在一块儿，或者是中子星跟中子星撞在一块儿。
啊哈，
短暴可能是两个中子星合在一块儿，长暴就可能是巨大的恒星爆炸。
是，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弄清楚。可是它每一天在天上都会出现好几次，
每个地球天
、对，每个地球天，然后它出现的方向不一定，这是为什么地球人要找到那些东西啊？你的望远镜就需要迅速旋转。
啊哈，
它出现不是100秒级，没200秒就不见了吗？
是，
你要转不过去的话，等到你望远镜好不容易转过去，它不见了。
是，
所以那这是为什么陈平生老师他们所发射的 UFO 啊，
嗯，
它本身里面有个小镜子，它就不是整个望远镜转，它这小镜子一偏，
对对，
马上转到那边去了。
啊哈，
对，
明白。另外，天文学家使用卡西尼号宇宙飞船观测到土卫六泰坦越来越像地球，它怎么回事？还会长得越来越像地球，还是我们越来越发现它像地球？
发现它的那个整个地形地貌
啊，
除非你要把它那个甲烷当做水的话，那真的很像地球了。
是，
它有甲烷的海洋，有时候海洋可以深到160公里啊。
哦，
那它就是表面绝大多数95%是氮气就是了。
嗯哼，
倒没有什么氧气，有甲烷，有乙烷，但是整个环境的其实。嗯，远看跟地球还是蛮像的，
是
地形地貌蛮像的，所以以后，土卫六泰坦说不定是下一个大家太阳系要观光的地方吧。
如果能够观光，或者说能够到那儿吧，哈，我们就这么说。它对跟地球之间还除了这种相似性、地形地貌的相似，还有一些比如说资源啦，或者是地质啦，也有相似的地方吗？
这其实还好，就地址也差不多。但是你说资源的话，那有其实有这样的资源，也不见得能够
借用，
对，不见得可以用就是了。
嗯，
但是而且距离太远了。但不管怎么样，至少觉得 它跟地球某些地方其实是相似的。
嗯，好，甲烷可以如何？像有那么大一片甲烷海洋，可以怎么使用？
在那样低温的环境里，其实很困难，因为甲烷在足够大的压力跟足够的低的温度里面，它成了液态了。
嗯哼，
那液态的甲烷，当然你可以拿来做很多，像我们现在用碳水化合物，无论是你把它合成成新的东西，或者把它真的未来整理整理变成燃料也可以啊。
嗯哼，
对，
是。好，另外接下来是天文学家发现了第一个没有彗尾的彗星，哇，这个太妙了，叫做 Manx 是一个猫的名字。
对，它是英国的有一种无尾猫啊。
嗯嗯，
它猫是没尾巴的，
是，
所以呢它就把，因为它没有，这个彗星也没有尾巴，
嗯，
但它还是一个彗星，
是，
就把它叫做 Manx， 一个没有尾巴的猫了。但是这样好玩是说，它本身为什么没有尾巴，是因为它挥发性的物质太少了。这个 Manx 它的带水的量呢，比一般的彗星，是一般彗星的10万分之1到10万分之1。
哦，
所以它可能就是你即使受热了也没有蒸发出来的水分变成彗尾的。
是，
但是好玩的是说，它这个跟年纪跟地球可能差不多的。
哦，
所以你研究这一个没有尾巴的猫啊，说不定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当年地球怎么形成的，
也就是太阳系的生命了。
对，它倒不是生命，而是说形成的过程。
嗯，
现在不单说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形成，而且很重要一点是它在哪里形成。
嗯哼，
可能是很远的地方形成以后，要走了一段长路才到现在的轨道的。
是，
对，这就是比较复杂的整个的行星的动力学了。
可以约略猜测一下它的来历吗？
它有可能是在海王星轨道外面，在那些小天体形成的地方，然后透过了重力甩到里面来。
嗯，
那有些里面产生的东西会甩到外面去。
嗯哼，
所以很多时候是理论上的推测，但是看的也是眼花缭乱的。
好像这也是泛星计划一部分，的发现，是不是？
对对，中央大学参加的泛星计划所做的发现，不错，那个计划蛮精彩的。
嗯哼，那个计划本来是要侦测对地球可能有危害的小型天体嘛。
对对对。
嗯哼。
现在还有很多副作用，副产品就是了。
是。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我们还有一分钟啊。鸟神星终于也有卫星了，这个谈一谈。
那个鸟神就是，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鸟头人身的神啊？
哎，
那个鸟头人身的神其实是复活节岛上面土人的那个神啊。
是。
那就把它拿来命名这个鸟神星。那鸟神星跟你冥王星一样，都是矮神星了。
是，
冥王星、细神星、鸟神星跟人神星。
嗯哼。
那现在在鸟神星旁边，哈勃望远镜发现一个小小的卫星。
是。
那这很有帮助，因为卫星的旋转周期呢，就让你知道鸟神星到底有多重了。
嗯哼。
质量就会出来了。
它这还是古伯带矮行星里面第二亮的
吗？哦，对，它其实仅次于冥王星。
嗯哼。
所以还不错。那冥王星有5个卫星。细神星找到一个了，人神星有2颗，那现在鸟神星终于找到了卫星了，
找到了一个。
但无论大小，好像都有卫星哎。
那也是，哎，有个伴档不太寂寞是吧？
对，
谢谢。
OK， 好。
今年暑假